大家很熟悉的诗歌啊，来赞美我们的神啊。那歌词大家其实很熟悉了，那我们刚吃饱饭嘛哈，所以我们稍微呢啊运动一下啊，请你在你的座位站起来，然后跟着台上啊，跟着台上啊做动作好不好啊。那我们第一首诗歌是一切歌颂赞美啊。前面那一段呢也加上动作，那为了让大家能够熟悉啊，我简单的介绍一下好吗？请你把你的右手给我借给我。好，那么呢一切歌颂赞美我们要这么做哈，你就画一个大圆圈，一切歌颂赞美都归我主我的神， OK 好，你可以一边做一边膝盖也做动作好不好啊？ OK 好，然后呢右边做完就换左边了对不对啊？你是配得歌颂与赞美， OK 好，然后再来有自拍的握握握握，这次来握握握，你要怎么做都可以哈，你跟着台上就是这么做哈，喔喔喔喔，左边右边左边右边好不好，你也可以喔喔喔喔，你也可以喔喔喔喔，都可以啊，自拍自由拍。好，再来我们高声呼喊啊，我把手摆在你的嘴巴旁边啊，先向右边，我们高声呼喊，高举耶稣之名，我们从下面啊到小跑步，高举耶稣之名，然后哈利路亚，那速度就跟刚刚一样好不好？好，我们一起来做哈，一起来做，我们连续做两次哈。 好的歌。好，小姐你累不累？
啊，一点点，有点热。
哦，你才一点点，我是 N 点点累，实在是啊，岁月不饶人哈。我请问一下，你能跑刚讲了啦，刚刚要小跑步，你们说没有，所以不累。OK， 好，我想请问一下在座的各位，如果你是十年前就在康复聚会的话，请你举一下你的手，好吧？十年前你就在这里聚会的话，请你举一下手。啊，我们的弟兄姐妹，长一点啦，你就在这里的话 ，OK， 好，请放下哈。我并不是要让你举手，让大家知道你是 LKK， 啊，我没有那个意思，我只是觉得说啊，真的很高兴，也很荣幸，你刚刚举手的啊弟兄姐妹，一起走过这十个年头，我们今天有机会在这里，与大家一同来见证神的恩典，神的荣耀。那我也要请问，十年前你还没有在这里聚会的，请你举手。沈丽姐，你还没有坐在这里的，请你举手一下，好吧？那就是刚刚圣礼的人了，不是吗？好，请放下啊。OK， 慈平，那刚举手的人代表着什么意思呢？
嗯，代表康复教会这十年来的成长。
是的。康复教会从当初小小的查经班，
哎，那时候几个人？
三个。我这个大字留给主持人。OK， 是的，我们当初从小小三个人的查经班，一路走来到今天，真的我不得不感动，神的恩典，神的祝福满满在我们康复教会，神的恩典真是多而又多。我们也希望以后我们不只是在人数上成长，我们在这方面也都能够成长。
现在就让我们用感恩的心来唱这首《恩典够多》。
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给新生命小组的小组长。
啊，弟兄姐妹平安。那个，今天我们新生命小组就像刚刚这个九恩代的诗歌，回头一看，数算神的恩典。那我们就简单的制作了一下 PowerPoint， 要跟大家啊一起来分享。不过新生命小组是怎么来的？孟真好像还没有出现，我想要问他一下这个，不过他没有出现了。新生命小组的创组的元老就是第一任组长是啊李孟真，然后刚开始就是这三个小组啊，就是孟真、智达还有玉生这三个家庭开始 ，OK， 然后刚开始组成的时候，就是因为根据教会的需要，我们就把这个比较这个味道一样的，他们就会聚集在一块。那经过这十年来，我们就看到新生命小组。等一下你看到的这个就是一张一张的这个 slide， 你就会看到说这个十年来我们新生命小组是怎么在改变。我们的人数其实不是像这个赞美小组这个一直在增大，可是我们每一年都有一些啊新朋友，然后认识我们，他们有些离开，有些离开以后也信主了，我们就是为此也感到非常的欣慰。那我们就先来欣赏一下这个影片哦，就是希望大家跟我们在这个新生命小组的这个成长里面，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好，
all of my devotion，
这个是啊2003年的那个那时候我们的这个新堂里面地毯都还没有盖上去，那个消音墙，2004年现场又第一年举办，我们还曾经这个神族这个受这个华府的邀请到他家，是吧？奥斯汀的家。表演，2007年这个是跟啊，到这个去做周边的生活，2008年。 生命的最新的一个生命。Isabel， 感谢主，伊利欧跟你在一起归入主。挖掘他曾经到过这个东南美洲，多洪都拉斯宣教，今年一个冥想高长老案例接近的。呀，这个十年一晃就过去了，时间真的是过得非常快哦。那其实我们新生命当初就是本着这个哥林多后书章十七节里面，就是若是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是新的。那也希望就是新生命小组继续在这个教会里面可以就是跟着教会一起成长。那也欢迎你们，如果说还在游离状态，想要就是还没有就是说很稳定的参加一个小组的话，你们可以考虑就是跟我们新生命一起成长哦。那其实新生命，你看这个十年前的照片，其实我们的头发都是很黑的，那其实就是跟我们讲，其实我们的下一代已经出了，就是已经起来了。那感谢主，就是像Joanne这个女儿还跑到这个是越南嘛，泰国去宣教。那个律师他的两个儿子其实也都会利用在 Spring Break 自己的时间里面，愿意这个投入神的事工啊。很感谢主，就是我们的下一代有这样子的传承。那希望新生命小组能够在教会里面一起跟大家一起成长。如果说你们有什么需要跟小组有什么联系什么的话，就欢迎你们随时跟我联络。我是这一届的组长，谢谢你。我们把时间就交给邵牧师。
我们真是感谢赞美神。这个这样看就是好像转眼之间我看过去，但是我们是走了十年。这个新生命小组看的真是非常的感谢，我们都有很多内心的感受，所以愿我们这个开始了这个十年的建堂的这个聚会，使我们回顾过去，也看见上帝有未来更大的使命、恩典和托付在我们心中。所以像新生命所说的，更加感谢神。所以我们一起来祷告，开始听信息。天父，感谢赞美你，你真是借着新生命小组的回顾，在燃起我们对你的回应，就是你的爱何等长阔高深。我们的生命在你里面好像时间很快过去，但是我们的生命的脚步在你里面你都纪念。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真是用你的膏油来涂抹新生命的每一个成员，是吧？你要更继续要涂抹他们，你要继续整个涂抹康复教会，是吧？求你的圣灵的恩膏来涂抹，更求耶稣基督宝血更新的功效在我们里面，除去我们旧的过去的需要在你面前成长的，都在你面前因着这一个特别的聚会，我们在你面前有更丰盛的认识，更丰盛的领受，有更新的脚步，有更新的能力，有更新的方向，有更新的选择。求主施恩赐福，谢谢你带领庄子坤牧师再一次到我们中间，主啊，上一次在Pleasures 那里，主是让我们再次看见我们等候你的必重新得力，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真是相信这一次我们更是来仰望你，我们要在你面前继续的看见你是继续更新我们，让我们可以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要向着标杆直跑。我们恳求你施恩赐福，赐福庄牧师，赐福我们的弟兄姐妹，赐福我们的朋友们，主啊，让我们在今天晚上的聚会中真的 丰盛你领受你的赐福，感谢赞美你，愿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赞美你，我们的一切的恩赐才干，我们所受过的一切的造就，所得到的一切的都要奉献在你的祭坛前，正如庄牧师自己生命的历程一样，主啊，我们也愿意康复教会走这样继续把自己放在祭坛上，让你焚烧点燃我们更多的爱你的火，点燃我们心中的亮光，从你而来的亮光，点燃我们对你的热忱，从你而来的热忱，主啊，谢谢你，求主赐恩赐福，靠基督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对我们在座的绝大部分的人对庄主跟牧师不陌生，所以呢也不用多介绍，在你这个时间表上面都有，所以我们就请庄牧师。
来到 Texas 最高兴的就是离开天寒地冻的 Boston， 今天早上出来的时候不到十度，大陆的说法就是冷得够呛的，很冷很冷。然后我已经先预告我的同学在 Houston， 我说万一我礼拜一回不去的时候，因为预计要有一个大风雪经过 Boston 礼拜一，如果我的飞机不能降落，我就在 Houston 要怎么样落难了。所以我有同学在 Houston， 我说这次我没有计划要经过 Houston， 但是如果下雪的话呢，那就下雪天留客天。你知道以前我们有在学过一个，就是标点符号放在哪里，到底怎么断句，你知道吗？所以其中一个断法就是他说下雨了哈，下雨天嘛哈，留客天，然后天留我不留什么东西，看你这个逗点放在哪里哈。所以我说万一礼拜一我回不去的时候，我可能会落难 Houston， 所以我的同学跟他讲好了，万一我落难我会打电话去请你赶快来服务。反正我有两个同学夫妇两个人都已经退休了，没事干了哈，所以可以打电话随时服务就来哈。你们这边待都没那么好命，尤其在台塑工作王永庆先生还在的话日子可能更不好过，现在呢我也不知道好不好过。我以前服务的公司是跟王永庆的，他有投资的公司，不是他的公司，但是做的产品是一样的产品所以我是很了解王先生的行事风格。那么这几天我们谈的是一个更新与扩展嘛哈，那所以题目都是赵牧师指定的，然后内容是我拍的哈，所以今天晚上跟明天上午一共有三场，我会讲以弗所书，但不会讲全部哈，因为以弗所书很长，那我会讲几段。那今天晚上这段呢，你看经文就知道，从四章十七节要讲到五章二十一节。大概有四十节哦，也是很够呛的哦，很长的。那我一段一段讲啊，不过今晚上会谈到灵性的更新，那明天早上有两堂，分别谈到家庭的更新跟教会更新。那两段呢，我没有按照这个经文的次序哈，所以明天早上的家庭更新是跟着这个之后的，五章二十二节之后到六章第四节，那是家庭的更新。然后教会更新呢，会讲到是另外一段，就在这个之前的四章十一节到第十六节。然后另外有两堂是讲宣教的，礼拜天有一个主日的信息，大概是这样啊。那所以这几天我们会讲到以弗所书的一部分，虽然不是全部。那当然我们刚才介绍了一下，我很惊讶哈，刚才问十年前就在这里的一大票，好像有一半以上，好像你们这边流动率不高的样子。我知道很多在台塑工作都是这样，一进了台塑，身为台塑的人视为台塑的鬼。我不知道到美国还是这样子的哈，流动率这么低。不过我要问另外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受洗，不管在哪里受洗的哈，受洗不到十年的举手，不到十年的，低于十年，七年八年五年三年年都算啊，好不多。那你们这些其他都是 受洗很久的老羊啊。那刚才受洗十年以下的，受洗不到两年的举手，不到两年的哦，很少。 OK， 好，好处是你们的成熟度很高，缺点就是福音做得不够好。怎么刚刚信主的没几个 啊当然了，有些没有举手是没受洗的嘛，对，十年没有，现在都还没有嘛，所以他什么手都不举嘛，对不对？所以我刚刚没有说十年以上的举手。好，再来问一下，受洗十年以上的举手，对嘛，绝大多数。好，你放下，所以你成熟度真是够高的。所以东西都有正反面嘛，正面就是成熟度很高，信主很久，可是刚刚信主的很少，这是一般教会，指民长会讲教会的问题。有的教会就是像我在 Boston， 我们是借一个美国人的教会哈，所以呢我们是早上崇拜，因为他们是11点，我们早上9点钟崇拜。那个教会呢，现在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改变哈，不然的话呢，他们教会人很少，我们人数比你们还少。我的教会哈，主日崇拜80个人而已，那当然连老师啊什么加起来将近100了，连儿童130、140，可是那个美国教会只有不到30个，75岁的算是比较年轻的，所以他每一年追思礼拜很多场，但是好像从来没有办过受洗的，受洗典礼没有，婴儿洗听说最近办了有2个孩子，因为换了一批人啊，是有2个孩子，所以这个教会就是很老，然后就是一个一个的离开，不管是到别的地方去的离开，或者到天家去了，那种教会是越来越老，那成熟度很高，平均都80几的啊。那我们的 youth 呢，我们没有英文崇拜，所以我们把我们的 youth 通通加入他们的英文堂，所以英文堂聚会的时候，一群小羊18岁以下的，那一撮老羊，平均75到80的，中间没有羊，两个，所以很多美国的教会到一个地步哈，当然，南边美国南边是叫做 Bible Belt 圣经带哈，算是比较好一点，就是说，在福音方面来讲算是比较好。因为最近还有一个报纸的一个统计，他说每一个城市还有。他统计了一些城市50多个城市，统计哪一些人读圣经，每天读圣经读多少次等等等等，然后读最少的前10名，也就是最烂的10名，有8个在New England，我们东北区啊，这5个州，麻州、康州，然后缅因州，然后 Vermont，然后 New Hampshire 这5个州，10个读圣经最少的有7、8个是在我们那边的了， Boston 也是其中一个了。所以我们那边天气很冷，属灵的风气也是很冷的，你们这边是很温暖的 Bible Belt 可能还好一点。所以今天晚上谈到心灵的更新，灵性的更新，那但是你会待会我们会谈到，其实很多所谓灵性的更新不但是生命的更新，我们有新生命小组嘛，其实很重要的是我们外在生活上跟我内在的生命更新是不是有一个配合，我外在的生命生活是不是能够表现出里面在变，不然的话说是变啊，对不对？那南边都是像美国都是浸信会啊，都是你们这边大概是个浸礼池在后面嘛哈，那谁啊，那很多人都会说我受洗啦，受洗完以后呢，很多人受洗完就毕业了，日本人叫做人间蒸发了，就不见了，教会找不到他了。那很多人问他说：“哎，你怎么受洗了不来了？”我们受洗了吗？啊，对啊，受洗怎么不来了？受洗不就是毕业了吗？你问你的儿子，他大学毕业，他就把所有的 textbook 当做 used book 卖了，终于从此可以不要读书了。那种就不会读书了，你知道如果你读了博士，博士读完就不要读了吗？你就搞错了，博士读完 那天才开始懂得怎么开始读书，所以那天之后才算读书，之前不算读书。那很多人大学毕业就开始不读书了，很多人受完洗的就开始不读圣经了，不来教会了，然后觉得说我毕业了，我连天国的 passport 都准备好了。哎呀，广东人说你有没有搞错，搞错了。如果是这样叫受洗的话，你这个受洗啊跟下饺子差不多了，过过水了，你只是过过水的非基督徒啊，受过洗。有一次我那边来了一个新朋友，国内来的，然后在我们的小组聚会嘛，然后就问他一些问题啦，你从哪里来啊，什么什么什么，最后问一个问题说，哎，那你信主没有啊？这夫妇两个人彼此对看一眼，啊，这就不好说了。你知道国内常常说这句话，不好说，不好说不是说秘密不可以告诉你的，不好说就是不知道从何说起啊，就不好说了。我们说很简单啊，信了没信两个选一个，他说都不是，有也不是信也不是不信，那第三种是什么？对，丈夫就回答一句话，这样说吧，我们两个都是受过洗的非基督徒。我还讲的字正腔圆呢，讲得出非基督徒这个字的，这是有点来头的，哎，但是受过洗的。我说你受过洗又是非基督徒，什么叫做非基督徒啊？哎，我还倒过来问他了，什么叫非基督徒啊？非基督徒的意思就是说你们信的我都不信，我信什么你都不信。对，譬如说你们说神创造天地，我是无神论的，我相信进化论，不相信创造论，所以什么神创造天地我不信。还有呢，哦，你不是说什么从真理玛利亚生耶稣吗？哎呦，庄博士你也读了博士的嘛，对不对？童真你会生孩子吗？你想也知道嘛，这怎么能信呢？哦，那也不信。那还有呢，不是死里复活吗？死人还能活吗？这还叫死人吗？那也不能信呢。 那真的了，从头到尾都不信了，那干嘛你下水呢？哎呀，就是这样嘛。我们在一个小镇，那小镇比你们这儿还小啊，亚伯下站的地方啊，中国人没几个啊。我们从中国来啊，那又穷啊，然后那个镇上那个整个学校都没几个中国人呢，就一对老夫妇就叫我们住他的阁楼，那个房租几乎是像不要钱的样，哎呀，对我们很好哎。我们的心里有点毛毛的，中国大陆的说法是天下是没有无缘无故的爱的，这么好干嘛呀？然后夫妇俩常常在打算，在想他在图我们一个什么，要从我们身上拿什么呢？我们能让命一条啥也没有，看了半天看不出什么来，就是好心。哎呀，那就是好心吧。那有的时候礼拜天啊，就带他们去教堂，那他们也是浸信会的哦，只是我知道他们常常在 North Dakota 大概不是美兰浸信会吧，那么冷的地方还美兰呢。不过美兰浸信会已经侵略到我们 Boston 都有了，我们 Boston 有好几个美兰浸信会的，所以美兰浸信会不局限在美兰呢，他哪儿都去了，我告诉你。总而言之是个浸信会，他偶尔去教堂啊，但没去，最后拿了个硕士，那反正那个学校也不怎么好，博士也没什么可读的，有工作就好了。哎，波士顿有工作了，就要去波士顿了，要走了。老夫妇呢，眼泪汪汪了，就说：“啊，一年多不到两年就要走了，哎呀，你们可以答应我们最后一个要求吗？什么要求？你看对我们这么好，对不对？你们愿意受洗吗？”夫妇俩一看，不就是下个水吗？对不对？人家对你这么好一两年，哎呀，连这一点都不答应的，是太做人也不够意思吧。然后一讲行，好，他说好，大陆说法就是行，台湾是好，大陆是行。哦，老夫妇高兴的不知道怎么高兴法，不得了了，中国大陆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在那小镇硕士就很高级了，高
超级知识分子，无神论长大的，哇，告诉牧师，牧师高兴的要命，那个敬礼池十几二十年没洗过人了，没开张过了，赶快刷刷洗洗，还看那个热水 work 不 work， 不然就下雨下去要冷水洗受洗啦。哦，那天很轰动，镇长都来了，整个教会该来不该来都来了，几十年不来教会都来了，观礼耶，中国大陆来的无神论的高级知识分子要受洗了，哦，连报上的小报纸都登个小新闻呢。哎，他们就拿了两个抗金的受洗证书。只是我很好奇，我也做牧师嘛，我想他的牧师都没问过他，你们受洗了啊？信什么呀？如果他一问下去，该信的都不信，怎么就洗了呢？这个牧师二话不说，下水。两个就像是饺子一样下水就捞起来了，然后就来了 Boston 了。不过这两个人还是有自知之明的，知道自己是受过洗的非基督徒。今天教会里最糟糕就是有一些人也是等于这种的受过洗的非基督徒，他还不知道他不是基督徒。哎，我受过洗了，天堂是怎么样也可以去的。所以呢，我做牧师的还常常要提面命再提醒一下，你受过洗啦，你可能天堂去不了。哎，很多人说庄牧师你怎么这样讲的，信了一次就搞定了嘛，对不对？我以后就是包二奶我也上去，恐怕是多带一个上去呢。所以啊，所以灵性更新讲完以后，说不定晚上今天晚上有人睡不着觉了。不过如果你是属于这种人的话，我真的希望你睡不着。你睡不着的话呢，觉得问题大了，哎呦，那我还得救没有还不知道。哎，你觉得问题大的话呢，你的问题就不太大。今天晚上你还是管他装饰讲什么，睡睡得跟死猪一样，你觉得问题不大，我看你问题挺大的，都快死了你都还不知道。啊，所以希望今天晚上有些人睡不着觉。当然如果你很清楚知道你是重生得救，而且里里外外真的有真的生命的见证，你不必担心。哦，怎么了？我按错了。我以为所谓高科技到了南边 don't work。其实我按错，不是你们的错误。OK， 这句话就是刚才那个小组长弟兄们说的那句话。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很多基督徒很熟，不过我这个翻译有点不一样哈，有些经文不是全部哈，有些经文是我自己翻的，所以是不是新译本，不是我们的和合本，那叫做装饰译本，我翻的。如果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就是已经过去了，你看一切都变成新的了。这是我想每一个基督徒当你真正重生得救的时候，可能第一个印象，第一个强烈的感受。当然我并不是说每一个人清楚重生得救都必须在感情上情绪上真的有这样一个经验啊。那有些人会做见证，说他刚刚信主的时候那几天啊，天都是蓝的，虽然满天乌云，他觉得天是蓝的，每天啊像小鸟一样，有些人会这样做见证。那有些人就想了半天，我信主的时候没有啊，什么感觉都没有啊。所以我说每个人经验不一样，不是每个人都必须有同样那种经验，但是是觉得你是一个新造的人，这个感受或早或晚你应该很清楚的可以明白。或者说等你信主一段时间，一段时间不一定要十年，可能几个月一两年三五年以后，你回头一看，你可以觉得你所走过的路今天跟过去是有明显的区别的，这叫做一个新造的人。那因此呢，我分几个方面来说哈。我们翻开你的圣经哈，我不知道你们手上有没有圣经，有些人是用 iPad 看圣经的。不过因为我讲到喜欢是解经讲到哈，所以一章一章一节一节一个字一个字读的，所以呢你要有圣经才能够跟得上我的。我不是每一堂我都会把圣经经文打出来的哈，大部分是不打的，因为现在时代的人大家都很偷懒，反正牧师都帮你做好了，圣经不必带，看这个就好了。 所以我今天没有把圣经经文打出来。你翻开你手上的圣经，我们会一段一段的读，因为我讲哪一段我就读哪一段，不然一口气读四十几节就太长了，同时呢有时候读到前面忘掉后面要讲的。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七节，我们先看十七节到二十四节，我们先念一下哈，念一下，然后我会解释一下。因为经文比较长，所以我可能会简短一点的解释，而且是 highlight， 就是重点式的提醒一下。那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念，我念单数节，各位念双数节。以弗所书四章十七节，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好，就先念到这。这边提到几件事情，谈到作为一个更新哈，更新，他提到我们原来有个旧人啊，要把心智改换一新。二十二节提到说要脱去你们行为上的旧人。你知道衣服常常代表一个人的身份，睡觉你穿睡衣，我讲到穿西装打领带，讲完到回家啊 relax 的时候，西装就脱掉了嘛，领带就脱掉，对不对？打球有运动衣嘛，所以衣服代表身份，代表你当时要做的事情，所以因此他用穿衣服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用这个脱与穿来代表说，你的内在的心智、外在的身份、外在的行为都有一个改变。那提到外面的人是渐渐变坏的，渐渐变坏的。但是十七节开始讲了一大堆，讲什么东西呢？讲到心哈，他说外邦人就是不认识神的人来讲，原来有什么虚妄的心。十八节昏昧的心，心地昏昧，然后后面呢心地刚硬，再来呢良心丧尽，所以这种败坏的程度是越来越深的哈。先是虚妄，就是说追求一些虚无的啊等等，譬如说了很多年轻的人就是怎么讲，没老婆了要找老婆嘛，没老公找老公嘛，啊什么就找一个啦。那有时候我们这种有经验的人一看找错人了啦，或者哎呀什么东西，可虚妄的心就是把错的把假的当真的追啊，对不对？那我今年，其实去年我已经结婚四十周年了，再过两天讲完到回家的时候我就结婚四十一周年了。我告诉你，结婚这么久当然有好处啦。苏格拉底说没有结过婚的人是没有潜力做哲学家的，那我显然是很有潜力，四十一年了。当然很多人结婚很多年潜力一直也没有发挥，就是了，还是不能做哲学家了。那没结婚的呢，为什么没有潜力？我以前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挺不非常不服气，哲学家聪明就行了，干嘛要结婚呢？现在呢我就笑一笑，没结婚呢咋的呢？不知江湖险恶还做哲学家。你看你结了婚你才知道啊、哦，怎么天下有这种人，就跟你老婆一样的，你才发现懂吗？所以苏格拉底讲这种话，他有他一定的道理。那当然，他有另外一句话很有意思：你太太很漂亮呢，恭喜你，你有个漂亮的老婆呢。如果你太太又不漂亮，又凶又丑，怎么办？恭喜你，你是哲学家了。他自己就是这样子的，他很有名。你去读他传记，苏格拉底老婆是又凶又泼辣，所以他每天都不敢回家，他就一直在外面晃，所以他是很有名的游行各地的那种哲学家嘛。 通常每天游行都不回家，他不敢回家，所以这种人就只能做哲学家嘛，所以他有感而发的嘛，对，老婆又凶又泼辣，哦，更做哲学家。我常常劝那些要急着要结婚的人，我就说你要读读孟子的话呢，当然我们不一定要读苏格拉底，读孟子也可以啊。孟子都告诉你，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什么饿其体肤，行拂乱其所为，结婚你就懂了。你想看什么老婆都不看都不可以，行拂乱其所为啊，你管你有什么天下大事，都没有。我老婆就是不懂得饿的，你知道吗？我当时结婚的时候，结婚之前她就问我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坏人长什么样子，坏人长什么样子，我说你没见过，没有，那你现在见到一个了，啊，问题解决了。第二个问题，我没有饿过哎，肚子饿是什么感觉？你形容给我听。肚子饿怎么用言语形容呢？只可意会，无法言传呢。你这肚子饿怎么形容？肚子痛不是痛了，头昏不是头昏的，就是肚子饿嘛。可是他说我不知道什么叫肚子饿啊，你形容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到肚子饿，讲不出来。结婚三十几年以后，有一天他说不舒服，我说什么不舒服？他讲了半天啊，虚虚的飘飘的什么的什么的，我说哦，老婆肚子饿了啊。肚子饿吗？对，早餐你说省了，我们早饭没有吃，现在下午两点了，中饭还没有开饭呢，你肚子饿了啦。哦，这就是肚子饿。那是我已经结婚38年了。那你知道过去38年日子怎么过的？他不饿是不会烧饭的。我是孔子的门徒，孔子说做君子吗？远庖厨，我就离开厨房远远的。所以老婆不开饭，我就没饭吃的。那是自己上馆子，怎么可以把老婆甩下来上馆子呢？所以呢，就是难兄难妹了。他不烧饭，他不饿啊，他不吃，不烧饭，不开饭，那我就没饭吃哦。38年就这么过的，这真的是体会到孟子说的对。我只能感谢神，神你看上我了，觉得我可以承担大任，然后让我讲。所以还没结婚呢，你想结婚吗？搞清楚。所以这叫做虚妄的心，但还没有太坏嘛，他没有坏的动机。可是从虚妄下来就是昏，就是心地昏昧了，哇，那是昏天黑地的。再下去呢，心里刚硬，哎呦要命，再来是良心丧尽了，良心被狗吃了，哎，所以就是渐渐被坏的。我们当中有很多年纪稍微大一点的啦，可能你都有孙子了哈，我也成功了哈，我9年前就成功了做外公。我看我那些小孙子哈，哎呀，真的是从小就是小罪人，不是小鬼了，小魔鬼，没那么大小魔鬼那么坏，但是小罪人。为什么？他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有自己的欲望，然后就跟父母在那边拜过来拜过去，这样。你不要说两个月大了孩子没有罪哦，嗯，你还没做过父母呢。你看看你的孩子，两三个月大，肚子饿要吃，或者要人抱，或者要干什么，他就用一个方法，用哭声来控制他的父母。那很多父母也心甘情愿的被孩子控制的，一哭服务就来了。怎么了？要吃要喝要抱抱抱抱。所以我们常常教导这些做年轻做妈妈的，尤其是妈妈，爸爸反正天不管地不管的，你呀，就得让他有一点运动的机会，哭是他唯一的运动，他不会爬也不会跳嘛，对不对？连哭的运动都不让他运动，你太虐待人了嘛。让他哭30分钟没有问题，1小时 OK， 1小时以上再来看看他要干什么。所以你看那小孩子，他非常，他可能不会讲话，他非常懂得人的心理。所以基督教是认为人是有天生的罪性，可是会渐渐变坏，就是说我们越学习越怎么样，有时候你会越懂得把你的那种欲望变成一种方式去控制周围所有的人。然后20节就是说，你们学的基督却不是这样，所以就是说这一个 更新的转变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们听过耶稣基督的道理，领受了他的教训，学了他的真理，然后他就开始说了，第一个要脱去。旧人是渐渐变坏的，然后变成新人的时候，这个穿哈，脱固然是一个动词，但是他那个动词哈，变坏，他有写渐渐变坏的哈，是一个过程的。穿呢，是不是渐渐的穿，慢慢的穿 ？No， 穿是一次完成的动作。就是说我穿上一个新人，虽然我们整个生命的改变可能需要一个过程，待会会提到很多这个过程的问题。不过他穿上新人这个动词是一个一次 ，once for all， 一次搞定。就是说，在身份上，我成为神的儿女，我被神接纳，因信称义的时候是一次完成的。但是，一次完成的是身份，身份跟你实际生活的行为表达的这两个之间是有个落差的。因此我们用的是一个神学名词，叫做一个是因信称义，称义是一次完成的，但是成圣过圣洁的生活，那就是一个过程啊。所以因此穿上新人的时候，就是说身份上我已经变成一个神的儿女，这是一次完成的。但是我穿上这个衣服，然后我行为举止跟这个衣服所代表的身份完全吻合，它就需要一个过程，一个心意更新的过程。所以他就提到说要穿上新人嘛。那穿上新人的时候，其实一种身份上的更新跟内在生命的更新是有点不一样。我们人的变化是渐渐变坏的，可是同样的一个经文在哥罗西书，以弗所书后面是腓立比，腓立比后面是哥罗西书，因为腓立比书跟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都叫做监狱书信，是保罗同个时间写的，发给两封信，一个是发给以弗所教会，一个发给哥罗西教会，所以这两本书里面有很多内容是有点类似的概念。所以这边哥罗西书第三章也提到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但是它有一点点不一样在哪里。哥罗西书三章哈，第九节，不要彼此说谎，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啊，这个有脱跟穿，跟这个以弗所书一样。下面说的一句话，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渐渐更新。那我刚说了，穿上去这个动作是一次完成的，可是为什么又有一个渐渐更新？他说在知识上渐渐更新。以弗所书是提到心智改换一新，然后也有提到神的形象。以弗所书所提到神的形象是什么？神的形象是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是新造的人的形象是有神的公义跟圣洁。那因此哥罗西书所说的提到的是渐渐的知识上渐渐的更新，越来越像照他主的什么形象呢？以弗所书说那个形象就是公义和圣洁。我们以弗所书的这个中文翻译本把它翻译成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其实比较好的翻译是公义。英文的圣经一律是翻译成 righteousness， 没有仁爱的人，因为这个仁义的人其实是爱的意思，这边不是讲爱的部分，是讲神的公义跟神的圣洁。那待会我们会提到很多生活行为方面的事情，但是到这个地方为止，你就注意到我们是要脱去原来旧的人的一切的行为，一切的身份，现在穿上一个新的人，新的服装，意思就是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一个开始，也就是刚才所读的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脱去了，一切都变成新的，重新开始。所以身份上是从这时候开始，但是生活行为上，心智从里面到外面，好像这种一个过程，慢慢的、慢慢的活出一个新人的样子，这有一个过程，我们叫成圣是一个过程，称义，因信称义是 once for all。你信了就被称为义了，然后要慢慢活出一个真正 像神一样的生命。那像神一样的生命，他说有一个新的人，有一个新的神的形象。亚当夏娃被造的时候已经是按照神的形象造，这次是第二次的被造。这个被造的需要是公义和圣洁。因此这一点啊，我不一定有时间能够讲得更详细关于神的圣洁的部分，不过这一点的确是所有基督徒必须放在心里的。神是公义而且圣洁的，人非圣洁是不能见主的。所以 holiness 这个圣洁这个东西是可能21世纪基督教跟基督徒当中最容易被忽略的东西。很奇怪，我们今天的教会信息当中书各种东西来讲，甚至我们唱的诗歌很少谈到圣洁的。我可以想象啊，我们基督徒老老少少年轻的也好什么都喜欢唱圣诗，对不对？唱诗是很热闹的啊，哇，我们唱诗唱得很火热很陶醉。假如在唱诗当中，假如好赞美之泉来我们这边演唱，哇，成千上万人参加，然后现在都流行了，现在连唱这种赞美诗下面的人也可能会拿一支荧光棒，你看现在很多歌星都这样子，韩国歌星来了，拿荧光棒，耶耶耶耶耶，啊，正好唱唱唱唱唱唱，啪一声，耶稣从天而降来了。你说我们所有基督徒的在场的人会怎么样？你猜会怎么样？我想象中的哈，保证十个有九个以上的这边在唱诗的人，耶稣来了，啊，跟看到刘德华一样。不过当然我太老了，我的歌星只到刘德华，刘德华都五十几岁了，刘德华以下比他年轻的歌星我都叫不出名字来了，所以我只能讲到刘德华。我说好像一个你所崇拜的歌星来了，这样来了，哇，我是你的大粉丝，耶稣，我是你的大粉丝。我敢保证十个有九个都上台去了，有什么不对？你敢？耶稣来了你敢去摸他？你看身上新约到旧约神显现的时候谁敢碰他的？以赛亚怎么说的？哀哉，他看到坐在宝座上的神的时候他怎么说的？哀哉祸哉，我是嘴唇不洁的人，活在住在嘴唇不洁的人民中，对不对？他没有说太荣耀，他没有说太荣耀，他根本就是敬而远之。彼得，耶稣下网打鱼，耶稣啊，昨天晚上我们下整天整晚上打鱼都没打到，还要下网啊？好吧，你这样说我就下网了，一捞一堆。耶稣每次叫他们下网都是右边下网，我想你邓小平都读过圣经了。左派不会赚钱的，往右的右边下网一捞就捞很多，所以果然不错，对不对？所以改革开放就往右边嘛，对不对？一再往鱼，那网鱼一捞起来，彼得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如果是今天的基督徒，如果讲成功神学，耶稣您别走，跟定你了，我包赚了，对不对？永远这个鱼捞很多啊。彼得是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为什么？圣洁的神在你面前显现的时候，你只能敬而远之，你就知道什么叫圣洁。你敢一拥而上，你就不知道什么叫圣洁。当你不知道什么叫圣洁的时候，你可能会胡作非为，而你还不知道。你觉得神可爱啊，神大人不计小人过啦，我常常犯罪啊，大罪小罪都有啦，没关系， It's OK 、哦，你就是晚上睡得跟死猪一样的。神的圣洁，当我们穿上新人心智变换一新的时候，应该是渐渐更新。哥罗西斯说的对，知识上渐渐更新，就是说我越来越认识神的时候，我的生命就会耳濡目染，慢慢的活出神的公义、真理的公义和圣洁。 所以真正基督徒的记号，我刚说了，半开玩笑说了，你下过水了，你是真信徒吗？你生活上能够显出神的圣洁吗？我最近一直在读那个 John Wesley 的东西哈，但我外面有一本，我带很多书了，其中有本书写总别，我写了12个基督徒，历代的基督徒，他们活出一个迥然有别的人生，其中有一个是 John Wesley。 那最近因为我8月要去澳大利亚，是一个卫理公会请我去的，他给我个题目 John Wesley， 然后学习他的这个各方面的见证。虽然说卫理公会请我去讲 John Wesley， 虽然我已经读了好几本，再读几本，所以最近在读他的东西，很深刻的感受，这一位神的仆人非常强调门徒训练，他一直坚持你不能够活出圣洁的生活，你不是基督徒。哇，这点得罪一大堆人呢。英国圣公会国教的人婴儿洗完以后他就是圣徒了，生活上有没有圣洁那是 another story， 有 OK， 没有还是上天堂。 John Wesley 说，外在生活的圣洁证明你内在的生命是真的，没有外在的圣洁一切不算。读者圣洁，所以因此接下来哈，25节到第5章第2节一连串讲的一些东西都是讲生活的事情啊。好，我们来念一下第4章25节，我们一起念到第5章第2节这段。好，我们也是用起印方式来念，但是我刚刚听大家念的时候呢，要记得一个诀窍，会众一起读经的时候怎么读，读到一个标点符号喷一个口水干嘛，读得快的刹刹车等后面的跟上来，读得慢的赶快跟上去，人家在那里等你，然后再继续读。所以呢，读到一个标点符号暂停，再往下，然后就会，不然的话呢，读得跟落花流水一样，快的人就快马加鞭读完了，那边还在就像波浪式的那种读法。好，第4章25节，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好，待会你会看到哈，其实它有5个方面，它提到改换一心以后的5个方面，这5个方面其实都是一个外在的行为。它为什么从新造的人然后立刻就提到外在的行为，而且都是跟人际关系有关的？因为一个真正的属灵生命哈，必须在人际关系当中表达出来。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当中如果你还没有信主，是属于慕道友，或者刚刚信主，刚刚信主都是属于叫做还在蜜月期的。那如果信主很多年的哈，你就知道了，你就发现外面江湖险恶，哎，教会里面小江湖也很险恶哎。所以你知道，有一些基督徒啊，他慢慢感受到教会里面也有一些人际关系的问题等等的时候，他就有一个反应：耶稣我是要的，但是我不想去教会，或者至少那个教会我不想去，或者中国人教会我不想去。那去美国人教会听得懂吗？听不懂。那为什么去听不懂的？反正我也不懂，他也不理我，我也不理他，反而看不见黑暗面。中国人教会呢，是非多， 所以总而言之啊，人际关系是一个挺麻烦的。当然呢，我没有问过詹姆斯哈，所以这句话跟詹姆斯没有关系了哈。不过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我早点告诉你的，坦白一点呢，牧师不是人干的啦。很多人要去读神学，哦，满腔热血，哦，我要去读神学，我还奉献传道，我他妈要浇他一盆冷水，而且是从有一个人来的那种零度的水。我说你想做牧师啊？嗯，我先话先说在前面，牧师不是人干的哦，真的有这么惨吗？会啊，很惨哦，你会怎么死的你都不知道，有胆就来哦，读神学。你知道很多老牧师都是，来呀来呀，神的工厂不需要工人了，来呀，赶快来了，别考虑了，别考虑，先上来再说了。我都是相反的，想清楚，这不是人干的。这是什么意思啊？我的话是有两面的意思。第一个，不是人你想做就能做的啦。你一腔热血，林道兰院长说，神的国度不需要志愿兵，他只要征召的。志愿兵就是我想要，你想要，上帝还不要你呢，所以你别说自己自相情愿啦、啊。那为什么有人要自相情愿呢？当然有些人是真正是为主摆上的，愿意走十字架道路。OK, that's good。你会知道你怎么死的，你都不知道，还愿意走走，耶稣上十字架，你也愿意上。OK, let's go。那有些人不是啊，他什么？曾经有一个，我在加拿大碰到一个中国国内来的。他说：“哎，庄牧师啊，有个问题不好当众问哈、啊，我们到旁边去，我问你一下。我想他有什么信仰问题啊，不能在当众问的。”他说：“庄牧师啊，我想问一下，牧师执照怎么申请啊？牧师执照？哟，我还第一次听到有个牧师执照。我说，你怎么想到有牧师执照呢？因为我来美国加拿大就发现，水电工都有执照哎。”那牧师肯定一定有执照，我只是好奇，不知道牧师执照是怎么申请的，你可以告诉我吗？我说你信主了没有？没有。哦，我说那我懂了，你是不是想改行当牧师？看牧师这行这个饭碗还蛮好吃的。哎呀，不瞒您说，我真的觉得好像我们干哪一行都有下岗的危险，搞不好就来炒鱿鱼了，就当牧师了，薪水不一定高，铁饭碗。我现在可以考虑，如果这个牧师执照容易申请了，我可以考虑信耶稣，考虑信耶稣。所以我那天就板起脸孔跟他讲，我说老弟啊，话先说在前面，牧师不是人干的。有这么惨啊？我说比惨还惨呢。哦，那我得重新考虑了。对，你好好考虑吧，先考虑信耶稣。牧师执照不是人干的，就是说不是你想做就能做的，除非有神的同在。所以神呼召，神负责，你自己想来的那神不管。你到那个时候满肚子苦水，你跟谁吐啊？神又没叫你来啊，是你自己要来的。那如果神呼召你，神负责到底，所以不是人靠自己的力量能做的，意思不是人干的。第二个，从某个角度来讲也真的，那个酸甜苦辣，哎呦，只有走过来你才知道，牧师这个角色可真不好做了，对不对？是啊，当然牧师不好做，师母更难做。我告诉你，牧师还有个牧师一个头衔，名片还印一个牧师，有师母印一个名字，下面写师母，没有，没头衔的。可是什么都看上师母了，哎，师母啊，厕所漏了，什么意思啊？师母管厕所呀、啊？哎呦，反正哪有问题都找师母去啊。所以诸如此类的，所以有时候人际关系是一个，很多神学院毕业的神学生，最后去牧会的时候，最后在牧会当中碰着，哎呀，鼻青脸肿的，然后哎呀，受伤很多，但又不能说不侍奉神的嘛。就改行做什么神学院教授，不牧养羊了，懂不懂？他管学生， 为什么？教会会 fire 他的。你听过学生 fire 老师的吗？哇，学生当掉，学生敢 fire 你啊？哎，就是要避开人际关系的问题，或者福音机构。所以人际关系哈，我真的觉得蛮可怕的。说实在，我神学院毕业的时候，我在考虑要做什么。当然有神学院请我去当教授的，也有啊很多的邀请。说实在的，牧会是我最后的最后，我不会选择牧会的。我觉得我这个性啊，即使这么多年下来，我还是觉得我实在不是牧师的料子。人际关系，我不是说人际关系我不能处理，但是我总觉得，哎呀，做牧师这个工作啊，我宁可去布道，我宁可写文章，我干什么都行。牧师，我就不知道有很多工作我能做吗？啊，等等。不过最后神的带领很清楚，还是带领我走上牧会的路。那所以当然。其实已经2002年，已经12年前了。12年前的时候，我离开我原来侍奉一个比较大的教会，1000多人的教会。那时候我就可以选择完全不牧会了。我现在是自由传道，不然也不会有自由到你们这儿来了。我现在一半时间在外面讲道，可是呢，我还在牧会。我现在身份的不同就是，我是不拿薪水的牧师。我不拿薪水，主任牧师，所以主任牧师要做什么我都做。实习我实习的，党支同工会我主持开会的，然后你说主任牧师要做什么我都做了，唯一不做的就是不拿薪水啊，就自由传道嘛。所以因此我要出来讲道讲几次，谁都管不了我，我不拿薪水的那管我什么啊，对不对？何况我不在家的时候师母讲道，对，所以呢爹不在还有妈在，没爹没娘你在求救，我是爹不在娘总是在的，所以就他就行了。何况我在不在其实无所谓，他不在天都塌了一半，我告诉你。所以呢我不在家的话大师长是他决定，我在家的话跟我讲，我说我跟师母商量一下，知道这个意思。我还记得我神学院刚毕业，刚到第一个教会去牧会的时候，第一个牧会的第一个礼拜，第一次参加祷告会，就碰到一件事。我们刚刚祷告会就唱诗，一个电话打进来了。实际上从那次之后，从来没有过在祷告会当中有电话打进来。一个电话打进来，我刚到，我也不知道该不该接电话什么的。有一个人去接了，接完电话说：“牧师，有人找你。”我才刚报到3天呢，谁知道我来这儿，还电话打到这儿来了？我说那个人是谁？不知道。他认得我吗？不认识。他只是指名找本教会的主任牧师，那不就是你吗？去接了，什么事儿啊？谁呀？他不是我们教会的人，不认识任何一个人。我说那有什么事吗？我爸快死了，我找个牧师来替我爸做临终祷告。牧师 job description 有这条吗？一个人要死了给他做临终祷告。我说你爸信主吗？没有。他没信主做什么临终祷告啊？我说那你信主吗？没有。儿子没信主，爸爸没信主，爸爸要死了给他临终祷告，我都不想不出来这个祷告词啊，怎么说啊？而且我还刚上任3天呢，以前我做长老做执事什么都做过，牧师很多事情都做过，哎，这个没做过啊，临终祷告。很好，你告诉我你在哪里什么医院，然后出来了以后他就问我牧师啊什么事啊，我就讲了什么事情。既然是主任牧师吗？我当时手下有好几个牧师啊，我们有个中文堂牧师，我就开始发挥主任牧师，主任牧师下面就手下好几个嘛，我就跟那个中文堂牧师说，这样子吧，我刚来那个医院在哪我都不知道呢，您比较熟您去。我就指派他去，就师母在旁边说，哎哎哎，电话是打给主任牧师，要主任牧师去临终祷告，你怎么派一个助理牧师去啊？你要去啊。我说我去，我说想不出来我要祷告什么，他也没信主，他儿子也没信主，我也不能说他安息主怀，这到底要说什么呢？ 我想不出来说什么，所以我派别人去把他躲开这个嘛。所以你看我不是牧师的料子嘛。后来师母就说了一句话，他要你去你就去，我陪你去，有师母陪我啊，上高山下油锅我都去，我告诉你我就去了。结果一去了就发现是他儿子我不认识，但他媳妇我认识，可他媳妇不在 Boston， 从外地来的，可他媳妇早年大学时候跟我同个教会的，20多年没见过他了。后来看到他那个媳妇的时候，我说我应该认得你吧，你知道我是谁吗？他说我知道你是谁。哦，就后来只有这个媳妇是信主的，可是也离开教会20多年了，她丈夫没有信主。这个公公呢可能去过教会或什么，但至少是没有受洗的。那当然我只是为他们做个祷告，我并没有说他父亲一定会上天堂，我没有这样说，我没有做别的。但后来整个祷告完以后，我跟那个他的媳妇儿讲嘛，我说我相信神还是有预备的，就在这个场合之下素不相识，然后既然这样，哎，我在这里碰到你了，20几年之后，我说你要回到神面前来，你公公后来过几天就过世了，我还帮他主持追思礼拜，然后你丈夫没有信主，我说你有一个责任，福音传给你家里的人等等等等。所以我一直只在告诉你说我实在不是牧师的料子，但是人际关系也真的是挺不容易的，可是那是属灵生命的试金石。虽然这么列了5个都是人际关系，那但是每一个哈，待会我会提到什么说谎话什么，每一个东西它都有正面的说你要什么，也有负面的说不要做什么，是正反两方面的警告不要做什么，但是也有正面的你要做什么啊。那这5个里面第一个呢是提到说不要说谎，气绝谎言，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其实英文有这样一句话，我想你们在美国也许听过，就是诚实是唯一的法则。我们有的时候说诚实是最好的法则，严格说起来基督徒不是最好的，好像还有次好的，偶尔可以什么什么，中国人说什么有白谎什么谎，诚实是唯一的法则，不是可以可选的。当然问题可能比较复杂，就是说如果从基督教伦理学的角度来说哈，我外面是有带一个 CD， 是题目就叫做基督教伦理学。伦理学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在于英文有个字叫 dilemma， 就是两难。如果圣经上包括十诫包括很多东西的规定，我不可说谎，这是一个应该不可以触犯的，可又不可杀人，对不对？这也是不可以触犯的。可是万一这两个抵触你怎么办？这是基督教伦理学讨论，就是两难的问题。没有抵触，没有话讲，没有二话，不准说谎就不准说谎。可是如果是20大战，有一个故事有拍成电影也有书叫做密室 Hide and Play， 那个叫 Corey， 他们一家是荷兰人基督徒，他们家里藏了10几个犹太人。那德国秘密警察来了说，你家里藏了犹太人吗？不可以说谎。有10几个，那不都死了吗？对不对？那如果说没有，那不说谎吗？这叫两难。你诚实就有人死，可是你不诚实不是说谎吗？触犯一个怎么办？这是伦理学问题啊。所以我那个光碟 CD 12课谈到各种的伦理上的选择。通常我们在这种情况下两难有抵触的时候，我们要选择哪一个是更重，哪一个是比较轻的，哪一个更大的，哪一个比较小的。那生死当然是比较重比较大的，这是耶稣讲。耶稣责备法利赛人说11奉献都奉献了，什么芹菜什么东西都奉献1/10，孝敬父母的更大的，这个不少去守1/10。所以耶稣说有更大更重的，这是伦理学的规定。否则诚实是唯一的法则。他特别提到与邻舍说实话，这邻舍不是真正你的邻舍，意思就是教会你的弟兄姐妹信徒之间要说实话啊。这点说难也挺难的，什么意思？ 有时候说实话你要规劝人了、啊。你看见你的弟兄做错了一件事情，或者有些地方不对的时候，你能凭爱心说诚实话吗？不说谎，可以说出来就，哎呦，干嘛得罪他呢？哎呀，就尴尬嘛，哎，就不说不说了，哎，不说这也是要说谎啊。所以教会的一个试金石，就是我们彼此之间能够真的凭爱心说诚实话吗？包括规劝。不打马虎眼，哎，以我们中国人爱会做人的情况来讲，这一点是挺难的。可是诚实是唯一的法则。你真正在生活当中慢慢去操练，怎么样尽可能说诚实话，或者这样说好：假如你在你的同事朋友当中有一个名声，你只要说出一句话来，可能有人说嗯，真的吗？然后有人替你说话了。他只要他说出口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真的，他从来没有说过一次假的。没有这个名声，你就是为此做见证，我告诉你。哎，这我们不多，但如果你在你的朋友周围人当中有这个名声，你就做到这一点了。第二个，生气就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身上可没有说不准生气哦，你不要以为基督徒都是好好先生，从来不生气的，逆来顺受，打左脸右脸给你打、啊哎、耶稣也会生气了。耶稣洁净圣殿的时候，桌子掀了，牛羊赶了，你说哎呦，太没有形象了吧，对不对？我们想象耶稣的形象就是被打不还口嘛，对不对？是他在某个场合是被打不还口，可在圣殿里面的时候他会生气的。为什么？这是万国祷告的殿，你把变成贼窝的时候，那时候耶稣发出易怒的哈，所以生气不是问题，但是含怒到日落那是问题，就是说你的脾气会失去控制。所以他生气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三个 no no no。 所以这边他当然没有生气不是用命令式的哈，你们要生气，命令你要生气啊，但是还有三个 no。 为什么？第一个说不要犯罪，就是说有时候发脾气的时候你会做出过度的事文，比如说气起来口不择言乱骂人，哎，就变成你犯罪了，或者用暴力，这些都是犯罪。生气是可以，有时候你有你的理由可以生气，但是不要犯罪。第二个提到说含怒到日落，就不要拖延。我刚结婚的时候，我老婆是严格执行这一点的，她一跟我斗嘴的时候是不准我睡觉的，她说生气不可以到日落，如果睡觉睡到天亮就到日落了，所以搞完不搞完不准睡，投降投降。当然不可含怒到日落啊，这是一个形容，说不要拖太久，倒并不真的是用一小时一小时算的哈，过到日落了就完蛋了，还又犯另外一个罪似的哈。只是说但是我的了解了，可以做婚姻辅导啊，做牧师，我的副业就是要做婚姻辅导。我的经验是婚前就要先辅导，因为婚前不辅导婚后一定倒。那很多人结婚以前也没有辅导过啊，所以结了婚以后也这么摇摇撞撞了，所以我们是婚后还在辅导，再补强一下，对不对？所以对男女有别啊，这个个性我知道，大部分的男人啊，我们至少我个人是肯定是如此，我不敢说所有的弟兄们都跟我一样啊，不过我说大多数的男人，我们比较不喜欢，就是说直接冲撞，所以呢，碰到事情的时候被老婆不高兴，哎。睡他一觉，天一亮都过去了，你过去了，老婆没过去。我告诉你，女人就是不一样的，男人跟女人是不一样的，是明天早上要说的嘛，哈，家庭的更新，所以明早会教你。姐妹们，你知道你的丈夫是一种什么动物吗？特类的，他跟你是不一样的动物，卖个关子，明天早上再说。如果你不晓得，有人结婚四十年都还不知道她老公是另外一种动物，怎么弄都弄不过来。你也知道老公有问题，什么问题？不讲话，至少不讲真心话。哎，老公啊，什么事嘛？ 不来记得。有啦，我就看到了嘛，讲嘛，不可以讲，讲嘛，大丈夫说不讲是不讲的，怎么办呢？别人早上会教你。男人就是喜欢逃避问题，但是往往逃避问题并没有解决问题，所以不要拖延不去处理，不要以为拖延不处理的这事情就好办了、哦、有时候这个怒气会越来越严重，还会发酵，我告诉你。第三个，不可给魔鬼留地步。第三个不可，不可给魔鬼留地步，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处理或处理不好，有时候往往给魔鬼一个搅和的机会，就把这个问题裂缝越搞越大。教会里面有时候会有纷争，也是因为有没有不处理或者处理不好，以至于就给魔鬼留地步，就留魔鬼就在那个裂痕争突冲突当中呢，产生一个惹是生非的机会。所以这个是用三个 no no， 你生气可能有你生气的理由，但是不要犯罪，不要就拖延不去处理不去面对它。第三个，不要给魔鬼任何搅和的机会。那第三个关于人际关系的问题呢，他说不要偷窃，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以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当然偷窃啊，在初期教会真的有人就是扒手出起身出家的，然后开始信主的啊。我们现在很少人，我们本来的职业就是扒手，但偷窃是一个广义的啊，广义的就是说我可能不是职业上的扒手，但是我可能就是公私不分嘛，我会用公家的钱、公家的东西或公家的时间做一些事情，不可再偷。我以前刚信主的时候，有时候听一些基督徒做见证嘛，那有一个基督徒做见证，就是说他是已经上班工作的哈，他就说感谢主，我们那个办公室里面的一上班，每个人就是喝茶看报。哼，上班喝茶看报，哼，我才不干这种事。感谢主，我读圣经。以前觉得哇，好爱主啊！快想想，哎，上班老板付钱，你读圣经啊？在家里读圣经的，上班时间怎么可以读圣经呢？这也是偷窃。还有一个弟兄啊，哇，很热心哦，热心干嘛呢？他常常是弟兄姊妹教会有事情，他上班时就溜出来，还有溜出来去探访的，溜出来去牧师去影印东西的。他讲的，哎呀，爱主哦，热心哦。后来想，上班时间你溜出来替教会影印东西，这也是偷窃啊！上班时间你去探访弟兄姐妹干什么？你下班以后去探访，那还算热心爱主啊？你现在这怎么算热心爱主啊？他说上班没事干了，没事干找事干呐、啊，哪有就是上班时间拿公家的薪水，然后你去做什么教会的事，这也叫偷窃啊？所以如果要这样算的话，不可偷窃。但是正面的来说，他说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然后又可有余分给他缺少的人。什么意思呢？其实对基督徒来说，我们有工作啊，除了是养家活口以外，其实我们也可以有结余的钱，可以就是说分给缺少的人，就是说供应需要的人嘛。 John Wesley， 我说最近来读他的东西，他很有名的一句话，我是用他那句话做的另外一个光点，我想到我就带来了基督徒如何理财。所以牧师不是人干的，我连这个学费也缴过。哎，你可以买股票吗？不买股票买什么？哎，我都学过。哎，我那个光碟里面告诉你股票不可以买，那可以买什么？共同基金，买哪一家的我告诉你。共同基金还有很多种。哎，还有 commission 的，就是还没有买东西他就已经先付了手续费了，还有不要 commission 的，就 no load， 专业名词的 no load， load 就是一开始就要先付那个的 no load， 很多种。哎， no load 还有很多 operation cost 它也不一样的。我告诉你，有一家最便宜的，全世界最大的 mutual fund 公司 no load operation cost 0.25%，0.25%，哎，一般的都是 1.5% operating cost every year， 一年收 1.5%。如果你是退休金存到30年，30年乘 1.5%， 你就拿掉 45% 了。0.25% 乘以30年跟 1.5% 乘30年，你看差多少？ 我们做上帝的管家，钱也是上帝的，这种不必花也不必花嘛，对不对？有多少教你？ John Wesley 对钱财说了三句话。第一句话，赚越多越好，当然要赚之有道啊。第二个，花越少越好，把它存起来。第三，赚这么多花那么少干什么？捐越多越好。三句话，我变成十二颗。我那时候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我们教会有一天就是圣诞节前后刚好有三个礼拜的空档，叫我教一门课，只有三次的。我想了半天，刚好学到那句话，我说好，第一个礼拜我教基督徒如何赚越多越好。哇，那一天啊，整个那个主学教室是那个副堂啊，超有这么大啊，爆满，还有人站着听呢，从头听到尾。第二个礼拜就讲如何花越少越好，我绰号叫丐帮帮主，丐帮的独门绝活是花的很少的嘛，且不生活嘛，对，花越少越好。那天就少了，不少了一些了，没有说全部跑光了，少很多了。第三堂捐越多越好，两三堂啊。那 John Wesley 他真的是说到做到。他曾经有一次，他五六十岁生病，有一次生病了，他觉得快死，就先写了一个遗嘱，就后来没死，又活了三十几年，直到他快要九十岁才死的，89岁、88岁死的。他遗嘱上这样写：如果我死了，我的财产超过10个英镑，你可以称我为小偷，就偷了神的钱，没有把钱捐出去。实际上，很多年以后，他死了，快90岁了，他遗产不到1个英镑。他一生捐了1-2万英镑，因为他出了很多书，书有稿费啊，什么那个那，还有那个权利金啊，什么一大堆的，他都是捐光的。所以神给我们工作是为了让我们有余可以帮助别的人啊。所以我从来不讲什么十一奉献的，对大多数人来讲，尤其在台塑上班的哈，十一奉献太便宜你的啦，才1/10。当然。总而言之，看圣灵的感动，然后捐的乐意，神所悦纳的，没有那种严格的规条了。但是对很多的人来说，可能你的能力超过十一奉献，你有这个能力，也有这个感动 ，do whatever you can， 就这么意思嘛，不会把那个规条挡得死死的。对某些人来讲，像学生或者某些人来讲，十分之一可能是做不到的。所以我说捐的乐意是神所悦纳的，是这么回事。再来一个，言语，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让谁是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人得益处。就说不要说坏话，这个坏话包括批评谩骂的话或者污秽的言语，就是说 dirty word 啊。我们有时候很多口头禅，不和圣徒齐同都应该避免。造就人的好话什么意思啊？造就人的好话不一定是好听的话哦，有时候是劝勉劝诫，有时候是责备嘛，但是一定对他属灵生命有帮助。当然我们也需要祷告求神给我们智慧，什么时候说才会发生该有的效果。是说是该说的，要说诚实话，可是还是有时间方式等等的问题。有一次碰到一个慕道友，他不是基督徒了，然后呢他总而言之言行举止有些怪怪的地方，30多岁也没结婚，很多姐妹很怕他，总觉得他有一点点，他没有到什么骚扰的地步了，但是就是总而言之怪怪的，但是也没有人跟他说什么，我也看在眼内。有一天他主动找我，他怎么装啊，我总觉得人家都躲着我，但是我为什么不对啊？他既然来问我了，那你问我，我就可以讲了。如果我找来怪怪的，好像你这个家伙，我告诉你要什么。如果这样讲是另外一回事。他现在来问我说，到底怎么了？刚好他前两天他的眼镜哈，一只脚断掉了，所以呢，他的眼睛只剩一只脚。他呢又舍不得去换一个眼镜，然后眼镜这样歪歪，因为这个没有脚嘛，就趴掉下来这样歪歪的。他每天这样歪歪的戴眼镜来，他那天就戴着歪歪眼镜跟我讲话，我说我 什么啦？为什么人家都躲着我？我说看看你现在这个德性你就知道了。你的眼睛一只脚转的，你要歪着这样子，你头摇歪，怕把人家来，对不对？所以你整个世界都是歪的。所以 what's wrong? That is wrong. 你的世界是歪的，你不知道吗？至少眼镜换一个嘛，对不对？你的说话，你的做事，你就常常让你觉得怪怪的，但说不出来是什么怪，也不见得你有坏心眼，但是正常嘛，就这么回事嘛，是他会躲着你嘛，对不对？从换个眼镜开始嘛。哦，这样我只是忙，这已经忙了，怎么说这些理由什么？我明天就换眼镜。然后最后一句话，为什么都没有人跟我讲啊？Well, 他是不是要主动找你讲说，哎，你眼睛为什么不去换一个，而且骂你一顿吗？而且讲吗？对不对？那今天你来问我，我就告诉你了。对，你既然问我了，说诚实话吗？ OK, 哎，听进去了，对不对？我一直在想什么时候来跟他讲一讲，正好他这样问起，我就从眼镜讲起，然后我就讲了一点包括别的事情啊，等等。我说有时候你可能无心说一些话，做一些事情，可是让人家觉得你是不是有什么用意，对不对？那你觉得我没有啊？我说就跟你戴眼镜一样啊，你整个头是歪的，在看世界的时候，你觉得世界是歪的，别人也觉得你真的是歪的吗？那到底是世界歪还是你歪啊？正常一点嘛。OK, 所以有的时候你要有适当的时机，然后才有真正的效果。然后最后一段43:30在5:2说什么呢？他说不要叫圣灵担忧，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怒讲了一堆，然后恶毒都要从中间除掉，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你们一样，然后要效法神，好像我们慈爱的神也爱你一样。其实就是在讲效法基督了。你一个新造的生命，我说既然我们有一个新的创造，有神的形象，新人知道神的形象造了，有真理的公义圣洁的时候，耶稣基督就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所以耶稣所有的、所说的、所做的都是我该做的，耶稣没有的，那就是你该慢慢除掉的。所以一切东西都要除掉，污秽的问题、恶毒的事情、苦毒的心去掉。相反的，耶稣的恩慈、他的怜悯、他的饶恕，他的爱心行事，一切的一切就是你该学习了嘛，就这么简单。虽然这可能是一辈子要学的。其实当然我知道我还有很多还是要被修剪的。那当然感谢神啊，神也给我一个，我们家里有一把很利的剪刀啊。所以如果当中还有人没结婚的、没老公或没老婆的，祷告的时候要换个方式祷告啊。你别说神啊，我是要结婚啊，但我告诉你哦，我有什么什么条件的哦，要听话的啦，要听我的话啦，乖乖的顺我的，上次还不听这种祷告呢。你要换一个方式祷告，很灵的，我告诉你，你要这样祷告：上帝，我的生命需要修剪，才能像上帝一样越来越像基督。那约翰福音15说，葡萄树嘛，枝子如果结果子呢，修剪干净，使它结果子更多。我肯定有些需要修剪的地方啊，上帝给我一把剪刀吧。你祷告，不然求老公求老婆，你说上帝，你知道我是谁，你知道我这个料子是什么料子，需要配把什么刀，给我一把刀吧。哦，我告诉你，上帝马上垂听。你知道回头一看，中国诗人都会这样写的，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一排着刀。有个弟兄很有意思啊，听完我的话回去跟我讲，汤姆斯，你的理论上是对的，你不知道我家那口刀 好利哦，我遍体鳞伤啊。我说弟兄啊，我们全教会人都知道，就是你这个人你自己没有自知之明，我们全教会都知道你老婆是很利的刀，没有错。我们也都很清楚，老兄你是什么料子的，你这个料子没有配这把刀啊，伺候不了你耶，天下无双的绝配，我告诉你。 上帝就知道你这个又臭又硬的这种木头非要这把刀不可，所以上帝精心挑选的。你要回去哈利路亚赞美主吧。所以如果你还没有，赶快求神给你一把刀。如果已经有刀了你还不欣赏的话呢，求神让你眼睛打开，你要知道你是谁，所以那把刀没有配错，就这么回事。所以要修剪干净啊，然后你的生命才会越来越像基督嘛。不过我说本来第二节之后一直在说第二十一节很长啊，我想我没有时间讲下去了，讲下去的话今天晚上要讲太久了，我就暂时讲到这里为止。但是我只是不讲了，但是让你知道我要讲什么，对不对？是吧 slide 给你看一下，那就知道我要讲什么。那因为只要接到后面的那个，他第三的第七节是要远离恶事嘛，好、哦，所以要弃绝一切的什么污秽、贪婪，提都不可以，淫词妄语什么都不可以讲，对不对？然后呢，要因为神是祭邪的神，是圣洁的神嘛，所以淫词妄语第五章第四节不可以提，不可以说啊、哦，等等，这都是圣洁的意思，就与这个要有分别嘛。然后要与。不要与恶人同行，等等，不要受他们影响。然后后面第五章第八到第十四节提到，我们是光明的子女嘛，行事为人像光明的子女，然后能够不要像愚昧人，所以我们在黑暗中要显出光明来，我们是光明之子嘛。等等，为主发光。然后后面提到做智慧之子。不要像愚昧人，要像智慧人。智慧人懂得什么呢？第一个是爱惜光阴嘛，那第二个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所以智慧人是能够爱惜光阴、善用时间的。智慧人同时是懂得明白神旨意的，这是智慧人的两个特征。然后最后一段就要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的时候，他提到四个方面嘛。第一个是不要醉生梦死嘛，啊，不要醉酒。不要醉生梦死，不要做糊涂人。然后第二个是说要被圣灵充满，他要被圣灵充满呢，其实他用了几个字哈。第一个是要是命令式，第二个是提到你们要被圣灵充满，不是你，不是个数，是集体的，所有的信徒要被圣灵充满。第三个被充满，所以是这个被动，是圣灵充满我，不是我要，是我被圣灵充满，所以是神主动的充满，而不是你要。这点提到说你要被圣灵充满也好，或者求圣灵的恩赐，不要过分的强求，神按他的旨意赐下。那最后一个是要继续不断的被充满，所以要被圣灵充满，那个动词是一个希腊文的继续进行时。那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其实有几个方面要被充满。一个是在团体生活，他说彼此交通嘛，在这个关系上是被圣灵充满的关系。然后在敬拜上口唱心和赞美主，就是在敬拜上被圣灵充满。第三个是心态上常常存着感恩的心，常常感谢父神。最后一个就是明天要接的，所以为什么讲到这里来，他最后是提到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所以在家庭关系上用彼此顺服来表达被圣灵充满。那这一点为什么明天早上会谈到家庭呢？因为家庭里面的一个经文明天早上详细说提到妻子顺服丈夫，很多姐妹越听越心里不爽。二十一世纪为什么要听？还看听谁呀、啊？像我这个老公那个样，气死了，别的可以听他才不听。那这时候这一节开始的啊，所以明天我详细讲家庭关系。但是圣灵充满的表现之一在家庭里面是彼此顺服。那这个家庭的关系是从五章二十二节一直讲到第六章去了哈。这个家庭的古代的家庭有夫妻关系，有父母跟儿女，这是家庭。为什么提到主人跟仆人呢？古代的家庭奴仆是家里面的人，家里的奴仆是家里的，所以主仆关系是家庭关系，都是在彼此顺服这一个大框框架下发展的啊，诸如此类。所以明天我们会谈到家庭关系，那中间这部分因为我没有时间详细讲，我只让你大概知道讲了些什么。总而言之，结论就是我们所有的属灵生命的更新必须表现在外在生活上， 尤其是人际关系上。所以基督教信仰是一个非常活生生的东西，不是一个理论性的，不是教义，不是神学性的东西，而是那个东西必须反映在生活上。它困难也可能困难在这里，但是落实也落实在这里，除非在生活上活出基督，否则我们的新生命不算是真的新生命。求主帮助我们有心灵的更新，有外在生活的更新。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这个教会在过去的十年当中看见你的恩典与这个教会同在，也帮助教会里面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有些在这里信主成长，也有些人从外地来到这儿，也有些人可能刚刚来到教会没有太长的时间。但是不管怎么样，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或者信主很久，或者信主时间很短的，都让我们彼此勉励，一起学习怎么样让我们内在的属灵生命能够变成外在生活的实际。也求主让我们能够经历到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一切都变成新的，让那样的喜乐、那样的恩典、那样的能力能够永留在我们生命当中。谢谢你垂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奉告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谢谢东牧师啊，非常活泼精彩的信息啊。那如果把时间的坐标往前推的话呢，事实上啊，第一次听坐在台下听庄牧师的分享是84年啊，我们去校园团去参加那个出国的讲习啊，那很快就30年了啊，真的是感谢主啊。那这边有大会有几件事啊，跟各位宣布。我知道啊，已经很晚了啊，可不可以把那个schedule 拿出来啊？那等一下呢会后我们会有点心啊，所以各位可以留下来啊，稍微做有交通有问题啊都可以问。明天呢我们是9点开始啊，那明天早上有两个信息啊，应该是会非常的精彩啊。那我们中餐教会会供应啊，12点。那下午呢是宣教的分享啊，还有分组。那再继续往下看的话呢，15:50啊有问题解答啊，所以我提醒弟兄姊妹，就是你如果有问题啊，那可以先准备好啊，到时候可以请教庄牧师。OK， 那晚餐我们会在北京餐厅，我们请牧师还有英文堂的讲员哈，那欢迎弟兄姊妹可以一起来参加啊，我们 Go Dutch 啊。来，那应该就是说我们这一次特会呢，我们的预算是差不多4000块钱啊，所以呢请弟兄姊妹在祷告中纪念这件事情啊，如果你有感动要为特会奉献的话呢，也可以把它把奉献放到奉献箱里面。那这里呢请飞扬小组全体结束到儿童主日学教室啊，就是不知道还有什么我没有宣布的。 OK， 好，谢谢，那晚安。对不起，再提醒一下，就是我们外面有在卖那个庄牧师的他带来的书，还有正主的带过来的书哈。
嗯。